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宗旨就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啊，无论是夫妻相处之道，或者是亲子教育，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在这一方面有任何需要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借助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保持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一直到11:00，这段时间呢，我会在这里听你的电话，也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能够帮助我们在主里面互相的扶持，彼此的支持，一起为你的需要守望跟祷告。其实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很多人以为信了主之后呢我的生活是不是一帆风顺？其实不是的。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无论你是第一年、第10年，或者是20年，我们都知道信了主之后，我们都会面临不同的难处。这个呢，主耶稣他也已经告诉我们，他说在这世上呢，我们都会有苦难，但是我们的神他已经胜过了这个苦难。如果今天你面临一些苦难，或者是身体上面的疾病，或者是你的婚姻家庭出现一些矛盾，或者是你个人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难题的时候呢，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物，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卫王。大卫王他在他的人生里面也有一段时间是落在非常痛苦绝望当中。如果你看诗篇第13篇，短短的6节经文已经能够看得出来大卫他的苦难。在诗篇第13篇1-2节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大卫他向神发脾气。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那我们只看这2节经文，因为时间有限。这2节经文我们看到大卫在神面前发脾气，埋怨神，对吧？他在那里指责神，神你不顾我要到几时？因为这背后是有这个原因的。当时大卫王一直在逃跑，为什么呢？因为扫罗王在追杀大卫。扫罗王追杀大卫不是1年，也不是2年，将近10年到15年。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有一些苦难也是很长，我们在这么长久的苦难当中，我们会感到神离开我们，那种孤单的感觉，大卫有，你也有，我也有，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也有。因为在马可福音第15章34节那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但是呢，我们仔细的看这段经文，大卫他越愁苦的时候，越难过的时候，他没有放弃祷告，他还是来到神面前祷告。他可以向神发脾气，但是他却没有离开神。这个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的一个宝贵的功课。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苦难当中，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别忘了，我们还是要回到神面前，依靠神，仰望神。 后面的四节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跟大家分享，那下一个礼拜天我们会继续的看，在整篇诗篇十三篇里面能够看到一个人在绝望当中神是怎么样给他开出路。
在天父怀中，
骄傲。骄傲是一种可怕的罪，骄傲的人是属于撒旦的，他们都要落入地狱里。骄傲更是其他罪恶的温床，如果我们不战死骄傲，不谦卑自己的话，就会不断的犯罪，永远也逃不出撒旦的掌控。所以无论付上多大的代价，我们都要脱离自己的骄傲。神的话给我们明显的启示，首先彼得前书五章六节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当我们得不到尊荣、高职、领导地位，或是一些我们骄傲的心所向往的事物，我们就要放下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甘心接受任何的屈辱，对神说，父啊，我愿意。其次，主劝勉我们必须像他那样的谦卑，他本是荣耀的主，却甘愿谦卑，走上加利山上受苦牺牲。主又岂不会帮助跟随他的人，让他们学习到他的谦卑，带有他的荣光吗？主已经在十字架上把蛇的头踏在脚下，他已经战胜罪恶，也胜过了骄傲的能力。我们只要求告他的圣名，他必叫我们战胜骄傲。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严姊妹，你好。
啊，你好，师母，你好。
哎，你好，你好，很高兴啊，严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讲的一个姊妹，我刚才跟人家讲。就是他犯了经营罪嘛，他在讲有二年了，带着犯的罪，不知道，人家不知道，现在呢人家知道了，讲出来了，讲的在教会人知道了，然后他在里头教过，这边不要的教过了，他心里搞的就是讲的不想去信主了，软弱了。
哦哦，这个姊妹你说她犯了经营的罪，已经犯就是两年前的事情对吗？
对对对，
后来被别人知道了，
对，就人家讲出来了，就来到教，人家知道，他又就来到教会里，反正就跟这里面，同工在里头讲，现在搞的姊妹软弱了，也不想聚会了，也不想那个，心里头他心里又好痛，还有，就是讲的，反正给他不好受啊，心里头对不对？
当然了。我想问的是，这位姐妹在教会是平信徒吗？
不是，她在里面教过的。
她是啊，在啊带领诗歌的是吗？
对，哎，对，教诗歌。
啊，教诗歌。有没有人教会有没有啊有人去关心她这件事情，去跟她谈一谈，到底在她的这个罪两年前犯的这个罪，现在的情况是怎样？有没有人跟她谈过？
没有
啊，没有啊，
就是说都然下来，就人家就咱跟着俩讲，跟着里面同工人俩讲下的，他都然就不叫在里面教过了，教死过了，然后呢，他搞什么都不要他弄了，
就是说让他不要服侍了，对不对？
哎，对，是的，是的。
教会知道他有犯了这个罪之后呢，就停止了他的服侍。好，是谁停止他服侍啊？
是谁？就是 怎么讲呢？他这个教会，他反正我上次不跟他讲嘛，他都是不明白的人，他就是问，肯定是问了哪个同工，你是讲的一个姊妹呢，这个姊妹呢，他去问同工，他还在里头服侍，他带个孩子在里服侍。他在还在那佛寺呢，他也有点高傲，人家在那佛寺呢，他有点嫉妒，那个姊妹嫉妒这个办经营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姊妹，可是他也嫉妒他，他也听这个姊妹呢，也是听那个同工是这个是弟兄，肯定是弟兄给他俩讲的，现在呢都我他就讲出来了呢，就一二年那个他也不换了，我也跟那问人家了，讲他不换这个对那个的也可以那个的，可是这样的。
姐妹，我再多一点了解一下，她现在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知道了这件事就停止了这个服侍，但是可以照样的聚会，对不对？
不聚会，就她不想去聚会了。
她不想去了，因为教会的人都知道了。那
对，就是这几个同工知道，就是两个姊妹在里面，他这男的他搞什么他不要他弄了，不想就是想不要他弄，他也看他也知道了。知道这事情他不好那个呀，你看不要他，他现在也不想聚会，是软弱了。
明白。这个姐妹她结婚了吗？
结过婚了，都她都结过婚了，都有生了一晃的了。那是以前犯罪，她在那工地上干活，也是受了感谢，是没生过的，也没生过这个。就是吧，也是讲的感谢神，这一次也不是讲就是好意的，就是没胜过。你看，就是讲那大姑娘给的也是没胜过。
是的，明白明白，
是吧？
严姊妹，其实呢，教会如果是有这样的姊妹一时的软弱，没有胜过而犯了奸淫的罪的时候呢，教会知道之后停止他的服侍是正确的，但是呢，不单单停留在停止他的服侍，还要。跟进的意思呢，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要用爱心挽回这位姊妹，让她能够彻底的认罪悔改，彻底的认罪悔改。这个教会的传道人要做这件事情，除非她不肯认罪悔改，那我们就要照着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所讲的暂时除名，也就是停止他的圣餐，来维持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神圣，明白吗？
你要连圣餐也不能连
啊。重点是，他要真诚的悔改。要悔改，能不能够领圣餐呢？我觉得呢，他彻底的认罪悔改之后呢，也要给他一个时段，提醒他。他不能够领圣餐，是因为他曾经犯过这样的罪。
哦，
所以这个是教会的纪律的问题了。一定要认罪，劝他认罪悔改，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使犯罪的姐妹在神面前认罪，并且上对那个受伤害的配偶彻底道歉。他结了婚嘛，对不对？
她不是，她那个她丈夫不在了，
丈夫已经不离开世界了，对吗？
哎，对对对，已经。
那她要在
被逐下去了，
她要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她丈夫在的话，她就也要彻底的跟丈夫道歉。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呢？那她如果悔改了的话，也需要停止。他的服侍，像刚才你们所说的，他带领诗班嘛，所以停止。那停止多长呢？你们可以教会的同工、教会的传道人可以讨论，停止半年或者是停止一年。在停止他服侍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暂时的停止他领圣餐。不单单是这样，更重要的是之后的他要接受辅导，要跟进。
什么叫辅导？
就是关心他。你看他现在他知道犯罪了，对不对？
对对，他知道犯罪了。
好，
他
知道犯罪了，现在呢被大家知道了，教会的同工知道了，对不对？我们不是只是给他批评，也不是只是给他指责，我们用圣经的教导 让他能够彻底的认罪悔改，也因为让他能够警醒，所以停止他的服侍，也停止他的圣餐半年或者是一年，这个是你们去讨论的。不单单如此，不单单如此，我们更要去关心这个姐妹，我们不能够只定她的罪，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我们还要用爱心去继续的关心她，让她知道知罪能够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人，神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重新的在神面前重新的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最后这一步很重要，接受辅导小组的跟进，也就是你们教会有这样的能力的人，有一两个人去关心他，陪着他，让他不至于跌倒不再去教会。
他现在就是不想去教会了，还就是感谢神，哪个就是他都这里面教会人同我人都没有一个明白的人，都是稀里糊涂信主的。我上次没跟他讲嘛，说教会那个同我来这里教会一团要钱要钱，教会搞得乌烟瘴气的一天呢。我都不跟他讲嘛，你叫我跳出来我都没跳出来。我跳出来我也没教会，我这是农村的，你跑到市里面去见那个去聚会有缘，整个农村的聚会，人家都不叫教会，都不明白的人，都带领的也都是没有明白的人。
你们教会有传道人吗？
传道的没有传道人，传道人不在里面，就出来个年轻的小那个小姊妹。这个我们这里面有团体嘛，就是这个城里头，这个城里的找一个年轻人出来了，他们就把他弄去了。弄去他的培训他在我的指挥，指挥叫他到这个教会，指挥到这个教会，这个从那个教会来指挥我们这个教会来，是
明白？
不对呢？
也就是说，你们教会没有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教导，圣经上面的教导的负责人。那我想问的是，是谁停止他服侍啊？
就是他也请别人，就我们这里面领教会的嘛，你看他原来是他老婆婆领的，现在他有点他原来他不信的，现在他又信了。他什么都不懂，他连祷告都不祷告，教过的干的他都不都惹了多少人了，知道吗？
他什么都不懂，但是他可以停止他的服侍吗？
对，还有那个姊妹，他就趁人家，他就给就是一个弟兄跟他俩讲的，大概那个人家是外就是我们镇上的一个那个比我们在远些的，不是在我们教会的，他们跟那个弟兄给这姊妹俩讲的，大概就是这样的，给他俩讲的，他来停止他的那个。
严姊妹，那你在教会里面你的角色是什么？
啊？
你在教会里的角色是什么？你有参与服侍吗？
我也参与服侍，我感谢说，我就是也是摘草莓去给你干活。
哦，今天我跟你这样的一个交流，我刚才讲到怎么去处理教会犯奸淫的这个罪，你能够跟同工讲吗？首先我鼓励你告诉他们，不要再把这件事情告诉更多的人。你明白吗？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告诉他们，不要再把这件事情告诉其他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夸口，我们都是罪人，明白吗？所以不要随便告诉别人。而另外呢，第二就是告诉他们，我们帮助姐妹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让他悔改之后，就是停止他的服侍，停止他的圣餐一段时间。但是在停止的过程当中，有人要帮助这个姊妹，关心他，让他不至于因为自己犯罪了而不再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关心这个姐妹，处理这个姐妹的情绪。今天教会有人犯罪了，教会处理犯奸淫的这个罪是要把罪恶除掉排除，对不对？我们不是定这个人的罪，是把他犯的这个罪恶把他排除，但是同时呢，也要寻求灵魂的挽回， 也就是把这个姐妹不要因为她一时跌倒了而失去了敬畏神的心，让悔改的这个姊妹呢能够靠着主的恩典重新的再次的建立，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是最重要的，明白吗？
明白。
所以我知道你们农村教会可能真的是不会处理，也没有人带领，但是呢
没有，
我鼓励你把今天我跟你讲的这些事情就告诉你们几个同工，你就告诉他们周淑琴师母这样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今天我们没有犯罪是神保守了我们，如果我们肢体当中有一个人犯罪了跌倒了，我们要把他挽回过来，首先处理的方法就是像刚才我所说的，明白吗？
明白明白，就是他都没一个明白的，我讲话也不算还不像你，他们这都不明白，没有这样的就是讲的明白的来听，那个他们都不明白，就是那个有个耶稣不来，有个那男孩子来打那个圣经话，那个我也讲不好，要打他们，拿出来打死那个讲的你们
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妇人，
对对
对，
啊、
耶稣说谁没有罪就用石头打死他，对不对？然后那些人一个个都走
了，
因为自己每个人都有罪嘛。
是的呀，你不能这样的，我就这样讲，你把我办这种人就有祸了，对不对？
对对，所以呢，姐妹，我刚才跟你说了，我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为犯罪的那个姊妹也要祷告，希望她不要因着罪的缘故而离开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自己也活得悔改，也痛苦的悔改，要
对
感谢神。
好，我们要为这个姐妹祷告，那你也是好好的去跟进，去帮助她，好不
好？
好
的，
好，就谈到这儿了哈。
好，再见。
更新我心意。
马太福音12:34，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积极的思想带来积极的行动，你怎样想就会怎样做，并且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培养积极的思想和健康的心态。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我能想你。
郭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好。
郭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有一个事情，就是关于教导孩子的。就是我女儿，大女儿她不是今年该高考了。但是孩子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每一次回来，就是从学校星期五回来以后哈，晚上他就是做完作业以后他玩游戏。玩游戏他不是说玩一会儿就不玩了，他是整夜晚上都不睡觉。整夜不睡，白天睡，晚上不睡，一直到天亮，他才睡觉，就是一直这个状况持续了。就我有病的时候比较严重，一直到现在应该是一两年了，都是这个光景。
这么久了。但是他平时在学校不会这样吧？
孩子跟我说，孩子说妈妈，我的生物钟回来就是这样。就是说晚上他精神头可好，他就一直玩。他白天睡觉，他说去学校，我说那你去学校能调整过来不能？他说在学校不是这样，就是一回来就是这个光景。自己我说过他，我要说多的话，我们两个就是他不让说嘛，就有时候会生气了，就是说说也不管用。就这个问题我很头疼，我觉得孩子马上该高考了，这样的状态现在稍微好了一点。现在他知道睡，就是说比之前好了一点，但是仍然是这个状态。就是网上我不是给他当时暑假的时候，他这个物理课跟不上，考30多分，数学课60多分，两门加起来没有一门多。然后就是我说给你补课吧，然后线下的他不愿意去，他让我给他报了一个高途的网上的课。但是对于这个网课，孩子刚开始很努力，就是 回来了，作业也做，直播课也上，但是现在呢，我发现他不如从前努力了。有时候上课，现在就是，这回放假呢，就是寒假，他也上这个直播课，但是他做着作业上着，等于是没听，那边是挂着的，老师看的是上着课，结果这边是做学校的作业。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作业放到提前把它做了？上课的时候你专心听。哎，我劝过，但是我发现孩子还是这样的状态。
嗯嗯，郭子梅，我想问一下。
嗯，
你发现女儿有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听听她的心声啊？她怎么想？因为这个的确是不健康的一个生活模式。我觉得呢，她应该是这个功课的压力很大，平时在学校里面是没有办法这个很痛快的这样玩手机，所以只有周末回家的时候才能这样做。但是呢，像你所说的，如果是两年都是这样的话，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那我觉得我们去批评指责，他不可以这样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把这个问题带出来之后，让他去讲一下他认为他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会怎么样，你也要听听他的心声，我的意思。
之前的时候我们两个谈论过，以前他没手机，手机是最近他爸爸允许给他，有多长时间了？有一个月没？不到一个月。给他办了一个手机号，就是他的旧手机给他了。之前孩子，没有手机，就是整天在电脑面前。就是我给他买了一个电脑，就是整天看电脑。现在有了手机就不一样了，就是电脑上课没有之前专心了，就是挂着然后看手机。有时候是做作业，有时候我就聊天啊什么的。这样的情况
是
就
你说。
我跟他谈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说妈妈，就是我在学校压力太大了。回来你还不让我玩。他就这样说，他给我是这样说的。
那你没有告诉他说不是不让你玩啊，可以玩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是整个晚上熬夜去玩的话，会带给你什么后果？这个要让他自己去琢磨去想啊。
我说首先对你身体都没好处嘛，我给他说你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熬夜对身体带来的一些不好的情况，记忆力啊各方面，这个也跟他沟通过，但是他还是，我觉得好像他自己控制不住。
对对，通常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让孩子看到的是有一些东西吧，就是当我们沉迷在里面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自拔，尤其是意志力比较弱的孩子，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自己控制自己，就是说我玩的两点钟就结束了，有些孩子是可以做到，但是有些孩子是做不到，所以这一点呢，你也可以帮孩子去分析一下他的性格，让他对自己有更多一点的认识。那我觉得呢，我们做父母的看到孩子这个光景的时候呢，不是只是一味的指出他的问题，而是跟他一起去面对问题。那刚才我听到你说他现在好了一些，对不对？
对，现在好了一些。
怎么个好法？
就是说现在他还会晚上玩得很晚。但是之前他能玩到五六点六七点这样。现在他有时候四点多就睡，三点多也会睡觉。比之前好了一点。
好，那你就拿着这一点来鼓励他。你说妈妈发现你现在比以前有进步，不像以前就是整个晚上就是玩的天亮。你用这一点来跟他讨论。我觉得人都是需要鼓励的。不要说孩子，你看吧，平时他没有手机，他一下子尝到这个滋味的时候呢，再加上功课的压力，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对不对？
对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也要分析给他听，如果是他这个 在很早之前就拥有手机，而且我们也让孩子平时也可以去玩一些游戏，但是有时间上面的限制，也就是有界限吧，给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每一天你可以玩一个小时，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就不会对这个东西这么好奇，这么着迷。就因为他过去就是很乖，在学校里面的学习也不错，那现在妈妈觉得你到了这个年龄也应该可以尝试自己拥有手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就发现你可能需要我在旁边帮助你来调整这个用手机的时间，因为你自己做不到嘛，对不对？你要跟他这样说，然后呢你就跟他说，你说妈妈看在眼里面，因为你的生活颠倒，尤其是周末生活颠倒的时候，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对你的健康对你的学习都没有好处，但是呢现在发现你比以前有进步了，这个是让我感到最得安慰最开心的一件事情。那你就跟他讨论一下，为什么你会现在玩的三点四点你就不玩，过去你是玩的清晨早上嘛，对不对？那你跟他我觉得大家先要把问题把它拿出来之后呢，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讨论，帮助孩子看到这个手机沉溺是很容易的，但是能够自律呢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你一个劲儿的只是担心，然后当你担心的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就会激怒对方，对不对？
对对
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做父母的，其实我们要退一步去想一想，如果我们跟他这个年龄，我们上他这个年龄没有玩过手机，而那些游戏又那么吸引的话，可能你跟我也跟他一样，只是我们没有经历而已，对不对？那如果你能退一步这样去想事情的时候，你跟他互动就没有那么多的埋怨了，你没有埋怨的时候他就愿意跟你对话，那你们两个一起去讨论问题的时候，他就知道妈妈是为我好，想让我看到整个的一篇图画，整个的图画。至于功课方面呢，我觉得你就给他一些鼓励，告诉他说明年就要高考，所以呢这个高考来决定你的前面的人生，所以你别在这个时候就是疏忽了，而花更多的时间在手机上面。你的女儿应该是听话的，对吧？
女儿有时候觉着听话，不是周师母，就是我有病的时候，您知道，就是以前赵弟兄不是给您打过电话吗？就是我之前不是2024年，我不是害病了，
是
害了1年1年半的时间。其实在我害病的时候，我发现孩子这个情况就严重了，包括我的儿子。他们心里面看着我有病了，他们心里都有压力，
是，
然后好像是没地方说发泄吧，就是心里不痛快，然后就迷上了这个。以前也没有玩的这么严重这么长时间。从我有病了以后，孩子们的状态都完全变了，那个儿子也是这样，就回来整天就是要我爸我妈的手机，一要就是很长时间，说是交作业的，然后就是拿着坐着坐着就给我开始游戏了，就停不下来。成绩也是下降，就是这个光景。然后从我病好了以后，属灵的光景也好了，身体也好了，孩子们有改变。但是呢好像这个习惯呢，就是玩电脑玩手机这游戏这个习惯是有好转的，神的恩典，但是就是这个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好。所以说我也知道我自己就是说教育方面哈，就是还是学的少，有时候跟神的这个关系，我发现现在上了班一忙以后啊，跟神的关系也远，所以孩子表现出来这些，我觉得也有我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跟主这个关系没有处理好，所以有时候说孩子们也不听我，
是是是，
嗯，
孩子们其实都大了，他们也都懂事儿，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做的不恰当的时候呢，也可以跟孩子表达，就是说，哎呀，妈妈那个时候呢，可能处理事情处理的不恰当不好，所以你们也体谅一下，也为妈妈祷告。那这样的话，孩子就知道，不是只是从上而下，有的时候呢。这个关系的互动或者是互相的关心从下而上也是一个美丽的图画嘛，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的去引导他。我觉得当我们看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呢，不是只指出他的问题，比如说像你的女儿整夜的不看手就是玩手机不睡觉的话，我觉得你先不要说他这个是问题，你让他去找一下，你刚才也说了，你到网上去看一看这方面的资料会带给你什么坏处。可能他愿意去找，可能他不愿意去找。如果他不愿意找的话，那你帮他找嘛，对不对？你帮他找了之后呢，那你就可以跟他分享，你说好，闺娘啊，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如果是整夜沉溺上网的话，情绪会暴躁，而且呢记忆力会衰退。甚至呢就是会让你的身体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眼睛会受害的，因为他那么长时间盯着一个那么小的荧幕，对不对？这个一定眼睛会受伤，可能你现在感觉不出来，但是呢你将来这个东西会跟着会来找你的，就是这个眼睛的问题会找你，你出现问题。还有呢，当你整个晚上这样玩手机的时候呢，肌肉骨骼都会带来很僵硬啊疼痛啊，我们说玩手机会有这个颈部的问题，还有代谢跟肥胖，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代谢跟肥胖她很着急，一定很看重，对不对？那心理方面呢，心理方面也是一样啊，专注力跟记忆力都会下退的，对吧？因为他整天在玩手机，心理健康的风险也是非常的大。只要就是过度的使用这个社交群体或者是手机化，很容易让他引起焦虑啊、抑郁啊，甚至有的时候他就对自己没有那个自信。这些都是啊，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你跟他一起去找这些资料，他不找的时候呢，你就把你找的东西呢跟他分享。你说如果有这些问题都出现的话，我说你就跟他说，妈妈就是心里面着急，所以呢女儿啊，你别嫌妈妈这样唠叨，妈妈是为了你好。你有这些理论道理出来的话，他就没什么话说，而不是只是一味的说你不能够玩手机，你不能够玩到天亮，这样对你身体不好，这是很笼统的，对不对？
对对。
我相信你的女儿会越来越好。我刚才说了，你发现她最近好了很多，你就抓住这一个点来鼓励她，告诉她说你一定可以走出来，一定可以控制自己，一定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经历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就给他这些鼓励嘛。其实你的问题呢，不单单是你啊，所有家长都会这样的，都会为孩子沉溺手机而担心。
对，主要是大概是100天吧。6月份都该高考了，马上就三个多月的时间。时间是很紧张，我也担心他的身体。有时候我就劝他，我说：“咱就不说咱上什么好大学了，你这个身体也很重要呀。身体如果坏了，咱上啥大学也不行呀。我也会劝他。
对对，而且你跟他说，你说压力大的时候呢，除了玩手机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方法。他要找到其他的方法来疏解自己的压力。最好的方法就是运动。
运动，
对，最好的方法。这个呢他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要带着他一起做。因为运动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的。但是像我们人吧，都有这个惰性，就是说你 计划好了，哎呀，我今天要去运动，但是呢，一直推推推到下午，下午的时候就说，哎，算了吧，明天再运动吧，对不对？
嗯嗯。
但是，所以我们要借助这样的机会，也操练自己，就是去学怎么样，就是加把劲儿的去做自己立下的目标。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说，哎呀。
嗯，
现在已经五点多了还去运动嘛，就是想一想，哎呀，还是去吧，去回来就很舒服很开心，就不一样。
对，就是我就觉得周师母，我这个心智方面哈，毅力方面呀，也很脆弱。不是说孩子，其实我都没立好榜样。你看心智方面毅力方面，我爸爸包括我姐，人家的毅力方面都比我好了很多。你看我爸他不是血糖有点高，然后我爸爸就是他糖尿病嘛，然后知道去检查以后知道这个情况，他都控制他的饮食。他本来180-190斤，然后现在瘦掉160多斤。
是，
不是因为这个疾病瘦，是他自己控制，他就少吃这个面条。以前
对
很喜欢吃面条，人家控制少吃面条，少吃白面膜。所以人家的毅力行，也靠着祷告嘛，我爸他们都信，然后我爸的体重都降下来，血糖现在控制的是，也吃药，现在控制的就是靠稳定。
哎，很感恩。
我就觉得在这些方面呀，我就不胜我爸爸跟我姐姐，人家的毅力都非常好。
郭姐妹呀，
从小都不胜。
郭姐妹，不要比较，我觉得不要比较。但是呢，我们认识自己是最重要的。如果发现我们在这一方面比较脆弱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在祷告当中，让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靠着神去一步一步的去成长。我相信都能够一点点都能够做到的。所以你也可以跟女儿很坦白的说，其实像你这个年龄你能做到这一方面，妈妈已经觉得很不错，但是呢只是担心你的前途，所以妈妈才常常这样跟你唠叨。那现在妈妈也要学的是跟你多一点的对话，让你能够多一点的去思考你前面的人生道路要怎么样走。我们说人生的前面的人生道路要有一个规划嘛，对不对？所以你就要这样慢慢引导他吧，好吗？
好好，周师母。
好啊，我们也为你的女儿祷告，求神给她这一方面的看见，看到妈妈的用心是为了她好。我相信你们夫妻两个人都有心的时候呢，孩子一定会在神的祝福之下慢慢慢慢的成长，也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孩子。
好，也为我儿子祷告吧。儿子现在也是迷游戏手机。
好吧，就是用这样的同样的方法来引导孩子，好不好？
好，周师母，好。
好，那今天跟你谈到这儿哈。
好，那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您也注意身体，我听您的嗓子也是，多喝开水。
好的，谢谢你，谢谢，好，再见。
好，再见，再见。
站立在你的宝座前。 要向你来歌唱，解开属天的翅膀，进入荣耀的天堂，你的宝座在天上，你是我王。
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曲名就是展开属天的翅膀。前面我们已经听了两位姊妹的电话心声，我们现在就为严姊妹跟国姊妹的需要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再次的在祷告当中纪念严姊妹的需要。姊妹在软弱当中一时的犯罪了，得罪了神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姊妹活在恐惧里面，但是非常感谢神借着热线电话让姊妹再次的看到，只要她肯好好的在神面前能够认罪悔改停止不正当的这个男女关系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相信主你必定看顾悔改的灵，而且看姊妹为宝贵，因为主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得救。我们也为他们的教会的牧者祷告，主啊，求你赐给他们教会的牧者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有从你那里而来的智慧跟聪明，不单单是帮助姊妹能够好好的认罪悔改，同时也能够保护这位姊妹，让她不因此的缘故而离开教会。主啊，求你的爱再次的能够临到严姊妹的身上，让她能够再次的回到主你的面前，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主。我们深深的相信主你是爱这位严姊妹爱到底的那位主。同样的，我们也把郭姊妹的女儿的学习交在天父你的手中。她的女儿其实我们觉得真的是很宝贵，因为在学习上面从来都没有让父母操心。主啊，求你赐给郭姊妹，当她看到女儿周末回到家里面沉溺在这个手机上面的时候，不让郭姊妹批评女儿，而是能够有智慧的言语来帮助她的女儿，让她的女儿能够好好的去面对她的这个学习，也赐给郭姊妹能够有一个体谅女儿的心，能够好好的引导女儿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学会节制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主要我们知道，当我们每一个人在手机面前常常能够学会这个宝贵的节制的功课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唯有求主你引导我们每一个人，也祝福郭姊妹跟她的丈夫，让他们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和谐的时候，使他们的孩子在这个家庭里面也能够健康的成长。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清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师母您好，我的嘴闯了祸，说了不当说的话，惹别人生气了，求神禁止我的口，不要再说让人不喜悦的话，让我说造就人的话，让听见的人得益处，让我们教会彼此相爱，复兴合一，求神让我们祷告一直坚持下去，感谢主，阿们。
舌头是百物当中最难控制的，这个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也有这一方面的提醒。但经一事长一智，你这一次的失言惹别人生气，你心里懊悔，便当有所反思， 提醒自己日后应该怎么样行事跟说话，例如不急躁，考虑多一点。你也可以参考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的经文。信徒相爱是教会最重要的见证，若能够彼此相爱，教会必能够复兴。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就看见教会的建立发展，兴旺，福音的拓展，圣灵的能力和同在，全是因为信徒同心祷告。盼望你们把祷告坚持下去，这样就必看见神的能力和恩惠。王姐妹你好吗？
啊，彤彤你好。
你好啊，王姐妹。
我叫我小媳妇跟你讲做见证哈。
你要叫你的小媳妇跟我做见证，因为上一次你来过电话，其实呢你是20年前就跟我们见过面，当时你儿子还没有结婚，而你们夫妻就是各方面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在那个光景之下，你们依靠神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再加上当时你儿子要找媳妇儿的时候呢，一直要找一个信主的，但是后来你儿子找到一个媳妇儿是不信耶稣的，但是我记得当时跟你儿子通电话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好，就是坚持他的婚姻，想用神的爱去改变你的媳妇儿，对不对？那今天已经过了10多年，你现在要来电话做见证，对吗？
是的，是的，感谢神，我的小媳妇也写了下来给你做个见证哈。
好，那你叫儿媳妇听电话吧。
好的，好的，好，感谢神。
周师傅你好。
哎，你好啊，你好，我怎么称呼你？你姓什么？
我姓田。
田啊，好，我现在可以叫你田姊妹了，对吧？
对的，对的。
好，请你讲一下，当时你们结婚的时候呢，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们是多久之后你才信耶稣的？你可以很清楚的表达一下。
就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属于闪婚嘛，我也知道他信耶稣，但是没有孩子嘛。然后我婆婆就天天就带我们祷告，求告神，后来就有了我女儿。后来我就慢慢的每天跟着他祷告，然后我就觉得一步一步的都是主带领我，然后我就现在一直跟着我老公还有我婆婆一直都信靠主，我觉得没有主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家四口。所以说我一直要信靠他，带领我。虽然我现在有时候比较忙碌，我没有到教会里面去，很多姊妹兄弟姊妹在一起祷告向主诉说的时候，但是我们每天我们一家四口在家里面都会祷告，我都会读圣经。所以说我要感谢主。
感恩呐。
所以说又给了我第二个孩子。这么多年来，10几年，我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还有主带领我。
是是，非常感谢主。
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
上一次你的婆婆打电话来，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20年前我们去看过他们一家，那上一次她又来电话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惊讶，哇，到今天他们还是那么的守住信仰，还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建立这个家庭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啊。
是的，他一直都是任何事情把那个放在第一位，你知道吧？他们每天都早出晚归，他们都祷告，每次礼拜他们 一个都不落下，不管是刮风下雨也好，
嗯嗯，
他们都在教会里面去，不管是忙碌也好，就是比如说今晚上他们要去教会，
是
可能饭都没来得及吃，然后他们都要去教会里面，
嗯，
他也是我们的榜样。
对，
我和我家必定是奉耶和华，全然依靠他，交托仰望。
所以现在你们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多大了呢？
我大的今年十二了，上马上上七年级了，小的今年九月一号就要上一年级了。
老大是男孩还是女儿？
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
嗯嗯嗯嗯，
我婆婆他们一直给我的儿子取的叫恩典。
他的名字叫恩典是吧？因为你婆婆跟公公吧，他们经历过神太丰富的恩典了。
嗯，是的是的。
对啊，所以他们不会就是忘记神是给他们的恩典，所以我相信他想借助这个机会去纪念神。在你的老大已经十二岁了，他在学习上面多多少少也有一些难处，那你就可以告诉他说，信耶稣不单单是你信耶稣，你要跟神建立关系，让他把他的难处告诉上帝，让他去依靠神。那当他在学习上生活上去经历神的时候，这个信仰就变成他的了，一生一世他就会跟随主。
哦，对，我们每次礼拜天就是小孩聚会嘛，
嗯，
每次礼拜天主日学他们都，我女儿都会去的。
好啊，非常高兴啊，我今天听到这个美好的见证，真的是如果有听众朋友在听的话，我觉得当夫妻在婚姻生活上面有冲突有摩擦或者是信仰不一致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放弃，一定要坚持，就好像王姐妹的儿子跟媳妇儿一样，今天过了十多年以后，我们听到这美好的见证，这个真的是要把荣耀归给神。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我深深的相信，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求主祝福王弟兄的婚姻跟家庭，也祝福所有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苏琴再次的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方便打热线电话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短信，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或者是发电邮，电邮地址是辅导 @良友.net。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